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崇拜嘅系列咧，由啱啱嗰个受难周，其实我哋就系要讲死去活来。第一讲咧系死嘅，咁但系由于教会嘅编排上边咧，只能够嚟到今日去讲翻呢个死去活来嘅死，所以我俾咗个题目佢咧，小薯仔死。跟随耶稣，你会不会这样说？你会不会跟主这样说，我死都要跟从你？你想起圣经有个人物是这样说，谁啊？不是犹大，是彼得。稍后我们都会说一下他的犹大。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到谈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死去活来的死，咁我哋先读一读经文，请大家起立。我先请姊妹读第一版，然后弟兄读第二版。姊妹先读。哇，好快哦！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他们解开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为什么解开驴驹，主要用他，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骑上。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说，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困住你。我们一起祈祷。多谢主带领我们一起读你的话，但愿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说明你的心意。我们深信神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绝不落空。我们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今天和大家看一个接着的 series 系列，是因为我们之前讲到小薯仔，特别在新约或者是旧约当中一些平凡人，而我们今天去到另外一个的系列，仍然都是讲这些平凡的人怎样去跟从耶稣，而这个小薯仔怎样死跟随耶稣，我们希望能够带领大家去思考，去进入这个受难周的一个内容。其实受难周就是由星期日去到星期日，就是上个礼拜。如果你看这幅图呢，有很多的密密麻麻的内容的，其中这些内容呢是从几个不同的版本当中凑合而成的，包括在启道本， 如果大家熟悉海天出版的啟導本，裡面就有講耶穌的生平的。講到耶穌生平的時候，講到最後一週受難週，即由禮拜日去到耶穌復活那個禮拜日，這裡前後的八日當中就是稱為受難週了。有些人叫 Holy Week 聖週，即代表這個禮拜是很特別的。在四本福音書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內容都集中了 focus 了在這個禮拜裏面，所以你看到哪一卷福音書都好，這個禮拜裏面所發生的事情是非常之重要的，也是關乎救恩的內容的，那我們值得去看一看的。那當然不會看完裏面所有內容，因為我们有四堂嘛，无论大家听到第二堂又或者第三堂，其实我们集中是讲礼拜日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的内容当中就包括了有些人就将棕树枝和衣服就铺在路上，等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当中是发生一些事情，包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耶稣来到去打发两个门徒去到对面的村子，解除那只驴驹的绳，即是绑住驴驹的一些绳，然后解开，然后耶稣预早告诉他们听，到时会有人跟你说，如果有人说为什么要解开驴驹啊，你就说四个字得了，为什么？什么字啊？主要用它，咁就得噶啦。你一阵去 supermarket 俾钱嘅时候，点啊？你会点做啊？主要用它得唔得？唔得 ，Visa 得啊嘛 ，Visa 就得啦吓。咁啊，或者 Mastercard 啊。咁当然有个权柄喺后边，耶稣已经老早讲咗俾呢两个门徒听。當時還發生不單是普通人問哪個山驢驢解開它，而是個主人親自問，即是這兩個人看到的是主人，一個肉身的主人，驢驢的主人，現在去問為什麼你要解開我的驢驢，是不是搶打劫或者怎小偷，不是，是真的在說耶穌所預言的所發生的事，就是在兩個門徒出去之前已經講解俾佢哋知，所以個主人都信服，主要用它就拿去用啦。咁究竟點樣交代裏面嘅內容咧？聖經冇詳細啦，但係好明顯俾我哋睇到咧，呢個係上帝藉著呢件事情話俾我哋聽，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係關乎一隻驢驢嘅，呢只驢驢就係主要使用。解經嘅學者就話：，耶穌嘅生平有需要咯，終於有一個需要。就是他需要一隻驢驢，如果這隻驢驢是你的話，你願不願意去到耶穌的腳前，讓耶穌騎上，然後進入這個耶路撒冷？主要用你。我很盼望今天這個受難週裡面這個內容信息能帶給我們一班很年輕的弟兄姊妹，你有的是光陰，有的是壯志，有的是力量，有的是你的 potential。 我希望主要用你這四個字也可以在這一篇信息裡面你能夠感受得到。好了，我們今天進入去看耶路撒冷這個未進入耶路撒冷之前的兩件的事蹟，了解一下受難週的事蹟和屬靈的意義。通常我們對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记载的事件，多多少少你读过圣经，你都会掌握了关于耶稣的出生，他出来传道，然后他进入受难周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部分的，对于四福音的作者的焦点摆在受难周这个礼拜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很强烈的焦点。当然里面的事件就由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开始讲。那这个受难周的事迹怎样能够发现属灵的事情呢？这个就是 我们需要去学习。因为当我们阅读到圣经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停留在一些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不对？你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会知道啊，原来圣经这样记载了那样的事情，但是究竟有什么属灵意义呢？可能你不认识，你不知道深层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我在年轻的时候考会考，在香港那时候有会考，现在就不是了。考会考有圣经考的，现在有没有？都有的嘛，是不是？没有啊，香港的会考，即是没有会考，叫 T 什么？是的，有没有会考？有没有圣经考的？都有的，有些人会考，有些人不考。那我有考的，我报考的时候竟然拿我 D， 我心里面就想，哇，几乎不合格，那个人肯定不信主的。因为他改卷的时候改什么？改个 marking scheme，即有答案那你 tick 你有分，没有答案就不 tick 有分的嘛。那我就拿得个 D， 当然我觉得我这么熟灵写下去都不拿高分的，当然那个人不信主才不明白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想的？你我是这样想的，当时算了，不信主那就 D 就 D 啦，但其他拿高分就可以了，因为 D 是不坑的嘛，圣经。我就体会到原来事件你可以读圣经读得很熟烂，而你自己对那个圣经的信息完全没有熟灵的感觉。在中国大陆称这种研究圣经的一些学者称为文化的基督徒。如果你听到一个这样的字眼，你以为哇，那个基督徒很有文化，研究圣经啊，研究信仰。不是，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搞着文化，但他们是不相信的，他们只是一个研究圣经里面的文化的一些学者，他们称为文化基督徒。但这个名字不是很通，我觉得如果给我来说，他只是一个追寻圣经里面的知识的一个学者，仿佛好像当时圣经的时代一些法利赛人或者文士，他们熟习圣经了。当有这几个王去到耶路撒冷问，诶，那个将要生起新生的王在哪里？他们背得出在耶路撒冷，在伯利恒，但是他们没有去拜的，反而这几个博士就会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意义，有星光引导他们去到伯利恒敬拜这个新生王。但这些熟读圣经的文士法利赛人，尽管他们找到旧约在哪里出处，但他们没有行动去行，他们没有一个属灵的行动。所以事件可能只是带给你一个知识，白纸黑字知道那件事是怎样发生，但是没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或者有些人对圣经的理解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道德标准，或者一个思想，一个哲学。不知道你以前未信耶稣之前看圣经，会不会读到一些圣经的金句？意思就是读到圣经一些很美好的说话，而且这些说话都记录在所谓世界名言当中。你回去看看一些世界名言，里面有记载圣经的话，有记载耶稣所说的话。譬如好几个耶稣所说的说话很出名，譬如耶稣说，你人怎样待你，你应该要怎样待人先。你是不是这样做？你觉得这样合不合理？是不是很有智慧？你只是要求人家怎样待你，但是你不去这样待人的。耶稣说反过来，你要人怎样去待你，你先怎样去待人。哇，好漂亮。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虽然四福音书没有出现，但在使徒行传有记载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想一想啊，这句说话当然是受的有福，怎么会施的有福呢？施那个是不见了，给了出去，怎么会有福啊？你想一想，施怎么比受更有福？你受的人就是接受而已，施的人呢往往已经比接受 更加超越了，更加满足了，更加多了，所以你才有施的机会和施的能力，对不对？受的人可能是没有施的能力，没有施予的机会。有人送了钢琴给你，你开不开心？开心。你知不知道他家买了个新的，所以那个琴送给你。不是不好，是好事的。我不是说不好事，我只是反映他有的时候他送给你那样东西都不差，不过施比受更为有福。他施予给你，他双重得着。施予的时候，他得到生命里面赋予给人的一种祝福，他会快乐的。他施予给你的时候不快乐，其实他不是真的施予了。真施予的人，他施予了之后他会快乐的。他看到你快乐，他又更加快乐，对不对？很多名言，很多哲理在圣经里面，人去参考去研读，觉得是座右铭、人生应该这样做的。请问这些的思想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呢？对他的生命来说，他看不看到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呢？还是看到一个世界里面的一种哲学，一种的思想，并不是真正体会到一种属灵的深度。还有一种就是情感上感受到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呢，好像贴身处地跟你讲一样，你的处境正如圣经里面所反映的处境一样，你感受到圣经里面好像跟你讲的东西一样，你的感受，你被触动，甚至你可能会流泪，你可能会 感动到圣经里面讲的东西真的好了，不过你属灵的敏锐未启发到你行前一步，就是感动。你的感受停在那里，你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配合了你的感受，来到去将这个信仰体会一个属灵的深度。所以当你了解受难周的事迹里面的时候，特别我抽出来的一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的。我希望你了解，陣間我哋會進入第二個部分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到點解我要強調呢一點係咁重要啊！我俾咗個簡單嘅定義，佢就係從事件或者係思想或者係你嘅感受裏邊咧，體會到係神嘅心意，而係對你説話，而你受感而動，而產生一個生活或者生命嘅改變。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领受，你这个的改变就会来得具体实际和长远影响。但如果你只是知识上的知道，你只是一个事件簿，将圣经里面的东西都搬出来了解清楚，而你是感受到圣经里面所感受的东西，不过你最终没有生命的变化，其实你都是停留在原点，并没有生命里面的深度，属灵的一个体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受难周里面的一些事迹，只是读到他的记载，他的思想，他的感受不够。最近有小组去找出一个叫做受难曲，大概2004年的一个作品，就是一个电影。我想大家都多少看过那些片段的了，你说完整看过就未必，如果你想看图书部都还有个 DVD 摆在那里，你可以去借。当然讲的是那12个钟头而已，那个电影耗资据说就很低成本，当时说大概$30,000而已，对荷里活的制作来说真的很少，很少儿科啊，2004年，但是收了6亿、哦，$6亿美金，全世界，哇！真系令到嗰、那个即系票房咁高，咁当然好多即系人又大有收获啦，系咪？但系宗教电影都可以咁吸引，点解咁多人去睇？睇咗之后又鼓励人再睇一次、两次，甚至你可能喺网上都睇到一啲唔同嘅片段。我相信，我们对这些事件如果没有进入一个属灵的领受 我哋就会停留咗喺我哋今日所讲嘅，失去咗个属灵嘅意义，我哋冇生命嘅改变。尽管你睇好多次都好，你都仍然觉得，哎，耶稣系一个世界上为世人赎罪都好，你心里边仍然冇感动嚟到去承认你自己系有需要接受耶稣嘅救恩。所以我哋试下谂一谂喺经文当中一个具体嘅反应，就系，我举一个例叫犹大。大家熟悉犹大，犹大系一个圣经里边跟随耶稣嘅门徒。呢个门徒，圣经讲佢最后嗰一周，其中一件事就系佢喺受难周当中，佢系用亲吻去出卖耶稣嘅。佢话佢问过边个，边个就系要捉拿嘅人啦。喂，点解唔指佢出嚟咧？或者系 test 俾嗰啲兵丁啊，或者系祭司长等等咧？因为有人带路，耶稣喺边度出现啊嘛，同埋边度咧唔会搞起一啲骚动啊嘛，大拿拿日光日白捉咗耶稣，用咩骚动啊？对唔对？所以就喺夜间。夹好晒，而犹大主动走去祭司长、文士等等嘅呢宗教领袖当中，要求索偿。我如果将呢个耶稣出卖，我可以得到几多钱啊？祭司长话30块银钱，犹大就将佢买咗。嗱，如果我哋读到呢个事迹咧，大家都觉得好正常地了解到，哦。出卖耶稣的犹大为了什么去出卖耶稣？30块银钱，为了钱，对不对？事件就是这样，你的感受呢？哇，原来钱这么大魔力的，是吗？你今天手执多少钱？会不会有动摇？会不会用住先？跟着再补下去？或者穿了柜桶底走人？即是走了路？你有钱的时候，你就有这种危机。犹大是不是只是为了钱而出卖耶稣呢？事件的表面明显是钱，但骨子里面不是钱。骨子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提过，圣经的作者就说到，当时跟随耶稣的人是有不信的门徒。不信的门徒不是一个，是指到众数的跟随耶稣的人多啦。我就这么说，就是我们回教会的人都不一定个个都信了耶稣的嘛，对不对？我们都会邀请一些未信耶稣的朋友坐在我们中间的，对不对？所以未信的人跟从耶稣不出奇的。所以耶稣说不信的门徒跟从耶稣是有的，但是出卖耶稣的只有一个单数的了，这个就是指犹大。但是当时耶稣补充就是，那个出卖耶稣的是从起初就不信的，不相信耶稣的了，从起初，不是他后来才不相信，因为他跟从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耶稣就好像旧约预言当中所讲的这位尼赛亚，就是作以色列的王的这位耶稣。哇，但是看到耶稣 的行径路径不对劲，结果呢他就转态，不如拿回32银子都好过好过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既然耶稣都不能够成就他心目中的以色列的王，那我找过第二个了，钱就是我的老板。以前跟耶稣都希望有些东西得到，现在耶稣都不是 做他心目中的王，他就摆低。出卖耶稣是一个人对耶稣的生命或者对耶稣所做的事失望，不是我心目中的王，不是我心目中所想的，我就转头另外一样东西。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意义，他的根、他的骨子里本身就是有一个未相信的状况。所以跟到耶稣，即使看到一些神迹， 仍然都不觉得耶稣就是他心中的王。有一天有一个机会，有钱来到，他就将耶稣出卖。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有机会好像犹大一条这样的路，我们认为耶稣不是我们心目中所期待的那位主，我们有一天某个程度上都会出卖耶稣。礼拜日我们去敬拜，礼拜日是不是去敬拜？礼拜日是不是去敬拜？礼拜日去礼拜的嘛，即敬拜神咯。但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觉得搵食重要，我的生意重要，我放不下来教会，哎，不好了，我真的赶不及呢，很多藉口，对不对？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就挑战曾经一个做生意的一对夫妇，当时她的丈夫未信主，她就信得很好，但她都仍然开铺，开铺，她说我回不到你崇拜了，我不可以做诗班指挥，因为我要开档礼拜日。我和我的同工经常鼓励他们，你试一下祈祷，我就是不开门，看看会不会少了生意。你这样说你真的要负责任，但是他生意执笠可能真的怨你。不过我们真的这样跟他说，你祈祷，你看看神会不会亏待你，来啊，新的一年。他就立定心智，真是试，我们牧者真的不要轻言讲话，他真的去试。那一年他的生意竟然在礼拜日早上没有开门，他下午开门两点多，礼拜日他服侍完他才开门，他的生意没有少到，反而多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他老公后来都信主。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大声说的，我们真的经历到我们觉得耶稣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轻易将他出卖了，或者有些东西比他更重要。我年轻的时候呢就经常不回教会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约我去旅行啊，去露营啊，我就周山走那些人来的，很活泼，所以没办法底下就去到一个静修营，即是去玩。静修营当中早上礼拜日突然间醒了，七点几听到远处有唱诗，那个是天主教静修营，天主教里面有些人唱诗，心里面很渴望回去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自从那次之后，我心里面觉得是耶稣跟我说话，你走到三坊间的事情做什么呢？为什么不一起去敬拜呢？即不是去旅行嘛，是你不想回教会，你不想放弃你的周游列国的生活。所以心里面难过之余呢，就立定心智要放低这些。那些人约你怎么搞啊？我说，哎，约我得下午啦，约我去游水，他们约我游水，某个地点集合啦，我们在个岛那里见的。他们已经撑船去了那个岛了，我就揸，我不是揸住艇，我是拿着个泳，那些叫做什么？蛙，那些叫做蛙鞋啊，啵啵啵啵啵咁去到对面那个岛，同他们汇合。咁嗰阵时咧，佢哋仲撑紧船钓紧鱼啊，我嚟啦咁样，突然间喺个海面出现啊，得嘅得嘅，你唔放弃，你坚持，你嘅朋友。他觉得你的信仰可靠，所以后来有些人跟着我去教会 去回信主。好了，第二个我们看耶稣面向死亡之路，他是有一个荣耀与羞辱的过程。大家刚才读的经文你会读到的，我引用这一段就是关于开头的时候，耶稣讲完这段说话就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代表着他面向着死亡。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是夹到了，即是大家都明白这个是耶稣面向死亡。在死亡的过程当中，他体会到 耶路撒冷的民众在城外为他做欢呼开道，种树枝，所以礼拜日，即在受难周前那个礼拜日，就是叫种树节主日，就是那人拿树枝，拿衣服铺在路上，等耶稣和驴驹经过。好了，当他们见到一大群人，他们经历过耶稣所行的异能，大声赞美上帝。怎样赞美呢？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引用圣经是讲这个是旧约所预言的人，他将要进入耶路撒冷，是要怎样作王嘛。好了，这段时间是不是很荣耀啊？作王啊，不是做乞衣啊。这么多的荣光，这么多的掌声，请问你会不会很兴奋啊？很开心啊？很瞩目啊？觉得自己哇，终于拿到了，终于有荣耀了。大家有没有看东澳啊？那些人哇，真的见到他感动啊，国家的旗升起的时候呢，泪都流出来了。当然下低另外有些人都流泪了，因为那个不是我嘛。四年努力的结果，在四分钟的表现最后落幕都流泪的。但攞那个呢，流泪呢，就是真的我终于得到了，我终于能够为国争光了，是吗？荣耀来的。我想不是很多人，我想不是每一个人应该这么讲，都不想有人掟鸡蛋，不想有人柴台的，不想有人嘘你的。我们都喜欢光荣的，喜欢光彩的。另一条路是羞辱的路，羞辱的路就是耶稣基督去钉十字架之前被人羞辱，这些羞辱就包括吐口水，包括笠住他头剥他，你是先知，你是知谁剥你，是不是？有没有人这样被人玩过的？我想如果有人这样玩你，都不是当你是朋友，是不是？肯定是当你是什么笑话，是吧？这样整蛊你，笠住你，剥他，你估下谁剥你？羞辱。还有很多羞辱呢，就是包括审讯的时候呢，说他是王呢，帮他加个披肩，这个审讯他的人呢，你是王，给个披肩你啦，跟着打他，即是这些不是王的作风，肯定是一种羞辱的记号。那这些的羞辱你和我遇到的时候，你会怎样？很乐意接受啊，还是远离他？远离他啦。我想没有人想被人羞辱的，对不对？我们有自尊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派单张的时候有没有试过派单张啊？当你有啦。有没有试过有人好接待你的？哇，即是拿了你张单张摆下去，跟住咧就多谢你咁行开啊，有吓，特别基督徒啦，嗰啲多数都系啊。但系如果唔系基督徒咧，可以好负面嘅、哦，负面到一个地步咧，我嘅经历就系咁啦，派咗个单张，对方接咗，做咗纸巾咯，跟住抌咗，喺你眼前、哦，你真系好难想象啊，咁都得，系啊。你未信耶稣之前，可能或者好像扫罗一样啊，逼迫基督徒添啊，即系呢个咁嘅纸巾算得小事啦。啲羞辱你能唔能接受啊？你梗系唔想接受啦，打死你都唔制啦，系咪？所以难免咧，你觉得哇，传福音嘅时候有一种唔想去嘅原因，就系怕俾人羞辱。但耶稣经验荣耀的开始而羞辱的结束，这种落差这么大是一种痛苦啊。如果被你选，你会怎么选啊？我当然想做 yes 那个啦，想做胜利手势那个啦。你想不想被人锁住，被人屈住，被人陷害你，冤礼你，诬蔑你？耶稣是被诬蔑的嘛，找不到罪证都加罪在他身上嘛。弟兄姊妹， 如果你能够选择，你可以选择，你会点选择？耶稣的选择，希伯来书就说，他因为看到十字架的救恩，要去成就这个救赎的时候，他就轻看羞辱，成为一个罪的奴仆，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看到的是成就救恩救赎这个伟大的工程，他觉得这些荣耀羞辱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我最近都已经搬屋，跟我的女婿个女儿仔，我们一家五口住啦，还有三只狗，住得开心的。我去之前呢，就跟我女婿讲了，我们都希望呢不想走楼梯的。他现在买的那间屋呢是有18级楼梯上二楼的。好在我没说住楼上而已。他就真的承诺在 Mingfor 找了一个有洗手间和有一间房的地方给我两公婆住。很开心，很感恩。感恩吗？感恩。个女儿有一次跟我讲笑这么说，真的讲笑这么说，不知道西人性格。他说，爹妈咪你都不是住得很久的。不要紧啦，行上几级都。因为啲衫仲要摆上去行啊嘛，即仲有得行。佢话唔使得好多衫嘅啫，意思系咁啦。咁你谂一谂，真系嘅，住得几耐？你同我，你会住得耐啲啦，祝福你吓。我同我太太真系唔住得好耐。但系你点样去选择？但系当一睇到唔住得好耐咧，你就觉得轻省好多嘅。唉，屈辱唔係好耐啫。哎呀，榮耀都唔係好耐嘅啫，唔使咁介懷，真係冇咁介懷。我哋已經搬咗十次屋啦，由香港出世到而家，即我自己，太太就可能少一兩次，但係我就搬咗十次屋。我諗我再搬咧就係老人院噶啦，或者分天家噶啦，簡單啲啦嚇，即唔使再搬。哇，啲搬啲書咧都好辛苦啊！你怎样选择？你是很介意啊，定是好像保罗所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算不得什么。耶稣面对死亡呢，也都面对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一看到耶路撒冷，哎呀，哀哭，有一种这样的情绪反应。一个男人流泪都是真的，即是我不是说姊妹流泪没那么价值，即是多与少呢，就多数都是姊妹多一点，所以男人的泪呢矜贵一点，因为少嘛。耶稣人生当中流泪的记录不多的，但是为耶路撒冷这一次记录下来，并且有内容。我们看看，为耶路撒冷哀哭，看见那个城为哀哭，哀哭什么呢？但愿你在这个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不过现在是隐藏，将来你才知道。有一天这个城，你的仇敌就会捉起堡土垒来到去围绕你，四面困住你，而且要消灭，即要杀害你城里面的人民。连一块石头亦都唔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嘅日子。耶稣讲呢个系讲紧一个预言啊，预言。当佢进入耶路撒冷嘅时候，佢眼见呢个咁辉煌嘅大京之城啊，耶路撒冷有圣殿嘅坐落，而且圣殿坐落侧边嘅所谓屋咧。即对比啦，落差好大嘅，圣殿系非常之宏伟高大，而嗰啲嘅平民屋咧就真系一般嘅啫，好普通嘅啫。啊，即使系贵族都好，都系即系冇得比啦，同圣殿嘅面积比例。所以当耶稣话将来一块石头都唔留喺另一块石头上，系咪讲地震呢？仲有，有一啲嘅敌人要消灭你哋里面嘅人民， 咁係代表咩呢？代表有戰爭，對唔對？耶穌講呢件事，佢係預見或者係預知到將來耶路撒冷城會遭遇一次嘅毀滅。而呢個毀滅嘅事蹟發生喺公元嘅70年，有歷史嘅記載就話羅馬嘅將軍提多要去平亂，因為當時耶路撒冷有內亂，而羅馬政府就派軍隊去鎮壓。在鎮壓過程裏面，就看到這個提多將軍素來都是勇將來的，打仗，不過很少打4個月都圍不到耶路撒冷，都不可以入到去平亂。原因在哪裡呢？耶路撒冷是一個地勢險要一點，因為在山上高，而攻取的時候就發現很多的困難，沒辦法攻取耶路撒冷這個城堡。所以4個月之後，終於攻破的時候，他就放火燒這個城。之前就派住很多所謂斷水斷糧的圍城圍住了，你們不出得來，糧食終於用完，水亦都有限，所以裏面的人都自相殘殺。沒辦法之餘，死了很多人。攻破這個城後，提多將軍就將火燒了他們的聖殿。所以聖殿裏面有金鋪的這些牆壁，有金鋪的，那些金去到哪裡？融了。在哪裡？石瓦。跟住你見到金會點啊？士兵就會點啊？叫啦，攞咗啲金啦，係咪？今日香港大埔文福院咪有啲人入去點啊？偷金嘅？點解？火燒之後真係啲金仲喺度噶嘛？銀紙就燒曬啦，寶石或者金仲喺度嘅喎，所以佢哋就好著力嚟到去將嗰啲金攞走，而將石頭唔搭喺另一嚿石頭上。弟兄姊妹，哀哭嚟噶！你今日睇下好多戰亂嘅地方，佢哋冇話戰後重建啦，未重建，而家都未能夠重建，佢哋嘅城市係幾咁可怕。大家熟悉一個地方，就係掃羅出生嘅地方，叫做大馬士革。你今日去睇睇網上嘅圖片，佢哋嘅房屋仲係好似蜜蜂竇咁。被那些炮彈打到蜜蜂竇，那個城市稱為天堂之城的，很美麗的原本，但是你想想，你見到怎會不哀哭？所以當耶穌提出這個哀哭的時候，同時間提出一個警告，如果不悔改，這個的審判或者這個的災劫就會臨到。真的，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状况是怎样？45节有交代，其中一种的状况就是那些人进入圣殿是做什么？做买卖的。所以45节跟着交代另一件事，今天不会提到。不过就是圣殿已经不再是敬拜的地方了，外邦人已经受到滋扰，没办法去到圣殿敬拜了，因为圣殿的买卖占据了外邦人敬拜的地方。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所说的圣殿已经变成贼窝，变成一些非法勾当的地方，不应该做的事在圣殿里面发生。上帝情愿放弃这个这么宏伟的圣殿，当信仰崩塌的时候，人离开神，不是神离开人。弟兄姊妹，我们所面对的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他发出一个呼吁，将来这些事必须发生。人听到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想想怎样可以避免这些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警觉，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审判是审判犹太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信主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应该怎样去跟随耶稣。假如我们过往的生活堆砌了在哀哭与警告，这个是主后七十年平乱的时候，画家画出来的，他们搬了所有圣殿的一些里面的，即那些是金的嘛，金灯台、金的桌子或者什么，总之毁坏了。希望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今天跟随耶稣有没有好像犹大那样将耶稣出卖，用不同的方式去出卖。又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看到荣辱和荣耀和羞辱，我们会不会只是选荣耀不选羞辱？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信仰只选好的，拒绝那些不好的？我们只是求有求必应，而没有想想上帝是不是你的心意。所以受难周里面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记载，是客西马尼园的祈祷，是不是耶稣选是他的旨意，天父的旨意，不是我想。最后当耶稣预言将来这个耶路撒冷城是会毁坏，虽然直着的是罗马的军队，但你可以看到就好像以西结书所说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所以 一片颓垣败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值得去思想受难周耶稣带给我们一条这样的路，我们愿不愿意死都跟着呢？我们祷告。主，我们是一个小雪仔，生命里面只是一个平凡人，面对着主耶稣你所行的路，给我们看到真的很不容易，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但你没有放弃，所以到十架上你仍然说成了，因为你就是为这个使命而来。我们在受难周的过程，我们能够透过苦路的艺术展，透过整个受难周当中不同的聚会和个人的默想，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旧的样式，乃是有新的样式，在主面前重新起步来到跟主而行。恭敬的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